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可以有一个礼拜六的上午的时间，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那今天前面这个部分呢，是由我来讲解这个四福音导读。那我们一开始还是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今天当我们在分享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愿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可以一同跟着当初留下这些你生平记录的人一同来思考主你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怎么样更加的来看重你的话语，更加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救恩，好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来荣耀你的名。愿你的话亲自坚固你的教会，愿我们都能够在真道上面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像主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就是，我大概就中间就没有休息了哈，我就会一直讲到这个10:25左右，那希望时间可以来得及。哎，一光，我们这个有录吗？
哦，我现在可以把它录起来，
帮我录一下，
我来录呀。
好，那我们一开始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句话呢，其实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留下给提摩太的。那他讲完、强调完这个圣经的功用之后，然后他最后跟提摩太讲说，他现在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进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那我们来思考，就是说他怎么样可以在我们把美好的仗哈看作是我们一生的侍奉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手中的工，当跑的路就像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啊。那所信的道，那当然就保持我们是我们在信仰方面的持守。那在这方面，我们都能够有好的见证呢。那前提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根有基，然后不断的长进。那这也就是保罗在讲完这个圣经的功用的时候，那接着他对提摩太做出的劝勉。那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加的看重神的话，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呢，都知道神有话要对我们说，然后能在生活当中谨守遵行。那大家看到的这个 slide 是读经的预备哈，那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我们手中要有不同译本的圣经，现在中文的译本越来越多了哈，除了有新的和合本、修订本之外呢，还有新译本啊、新汉语译本啊。那这个是平时我在准备讲道啦，也都会参考的。那英文的话，
中文译本。
ESV、KJV 或 NIV。 那除了圣经之外呢，不同译本之外呢，还有这个研读本 Study Bible 或者祈祷本，大家比较常用的。然后圣经地图，大家这个网络上可以查到圣光圣经地理资讯网，这是我假如你在讲道当中看到我用的地图，大部分都是从这个网页上面，它有电子档的，我都是从这边参考的。那他对整个地理位置，包括各个耶稣的行踪等等，也都有记载。那我相信这个是大家平常在团契当中查经的时候，都已经蛮熟悉的一些工具了。那我们无论是查经啦，或者主日学团契或主日学，大家也常常在分享神的话。那我在这边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不论我们是参与当天的查经，或者是我们要带领当天的查经，或者我们在小组当中分享讨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敬畏的这个心在这当中齁。那我们不论说什么话 讨论什么事情啊，分包括我们自己的分享。那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是要来显出神的智慧啊，不是显出我自己的智慧。然后我的分享是要让人能够引向更向基督靠近，而不是显出自己的义。那这是我们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要格外警醒的。那这也是耶稣时常斥责法利赛人齁，指责他们的不义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当我们更多熟悉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更多要警醒，对自己有这样的提醒。好，那这个是我今天大概会讲的部分。一开始我会介绍序论，讲一下新约时代的背景齁，包括地理、政治、文化。那我们对当时的背景有些了解，可以更容易知道说诶，当时他们这个成熟的原因，然后还包括介绍一下福音是什么，然后福音书的文体。那我们现在就先进入到这个序论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巴勒斯坦地啊，以色列现在的地方，其实它很妙齁，就是说它是在整个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点齁。那三大洲汇集处，那这个地方呢，在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这个右边这个地图啊，大家可以看到北边一点那个加利利海那边就是当时的加利利地、加利利省齁。然后呢，我应该可以用 mouse， 在这边是迪加波利 （Decapolis）， 然后那这个是属于外邦人的地，然后下面这边就是犹太地，那隔着加利利省跟犹太中间呢，就是撒玛利亚地区。那我们知道这也是这个外邦人的地。几个城市，假如我们能够知道它是属于哪里的哪一个省齁，哪一个地区的话，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大概位置在哪里齁。加百农、拿撒勒、迦拿、格拉逊、伯塞达都在北边齁，这个加利利地。然后犹太的话就是耶路撒冷啊、伯大尼、伯法奇齁，包括伯利恒等等。那最北边的话，这边还有北边还有西顿、撒勒法，我们也都读新约的福音书的时候会读到推罗。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点是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也是在比较北边的地方。那这块地方呢，在以色列亡国之后，整个旧约历史结束，我们知道有一个沉默的400年齁，当时那个西方这边的世界政治其实非常动乱的。那一直到我们知道波斯帝国然后后来是希腊被希腊征服，希腊之后又被四个将军给瓜分。然后就巴勒斯坦地的话呢，就一开始有埃及的这个强权掠夺，后来又被北方的叙利亚占领。那最后叙利亚是败在这个马加比王朝的手下，然后马加比最后被罗马帝国整个征服。那这是大概是在旧约到新约之间的一个相关的背景。到了主前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一直到那个时候有该萨亚古斯都开始那让罗马成为世界的第一大强权，在军事啦、政治啦、经济上面都有规划非常完善。那到处都会看到他们驻扎的军队，然后百姓生活相对的就安定了，那治安也很好，那又开辟道路让整个商业行为格外的便利。那一直到大概主后180年左右170-180年，那整个是罗马的太平盛世 Pax Romana。 那当时整个是非常的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是非常的昌盛的。那就文化而言呢，要在更早之前是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那他在他所征服的地方推行希腊化，所以把希腊的语言啦、文字、学术、哲学思想等等在各地推广。那到了新约的时代，虽然政治上是属于罗马帝国，但是呢，使用的文字啦、语言呢，还是以希腊的文化为主。那当时 希腊文的普遍性就像现在英文一样，那旧约圣经也在那个时候被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就是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这个译本，方便让后代传承下去。那至于在信仰宗教信仰的背景呢，犹太人经过这个时间的淬炼呢，到了新约的时代呢，也还有一部分的人能够维持一神的信仰。那主要有几个派别，法利赛人我们说他是入世派，那撒都盖人比较愿意接受童话妥协派，艾瑟尼人呢更离群所居点，像是这个离世派一样，那还有激进派的这个分瑞党人。那在各个地方呢有开始这个设立会堂，作为宗教教育敬拜的地方。那会堂呢其实可能一开始最早要从这个圣殿被毁之后，要从各地的犹太人开始有那个会堂的雏形。那真正比较普遍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刚刚讲到这个两约之间沉默的400年的时间。那我们也在耶稣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会在各地的会堂讲道。那就这个犹太人而言呢，他们宗教人士啊，他们持守着这个律法，紧抓着这种仪文啊传统，那已经没有那种活泼的生命了。那普遍人的心对于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还是有迫切的盼望，他们希望能够兴起一位这个君王弥赛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管辖，然后建立自己的国度。那就在从宗教的背景文化这个文字已经建立好了，然后罗马的政体非常的社会非常安定，然后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样子。那就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就像保罗在加拉太里面所说的，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那耶稣也就在那个时候降生。那我们来看看福音是什么，福音这个希腊文一开始大家看到的 Evangelion， Evangelion 是指着原来是指政治啦军事方面的这个胜利，胜利的好消息。那在新约里面呢所讲使用福音的时候呢，是两方面，一个是耶稣所传讲的好消息，同样是好消息那可是耶稣所传讲，另外就是传讲关于耶稣的好消息，保罗常常这样使用。那另外呢，这个英文的话 Gospel 那源自于 The Gospel， 那意思就是说Good Story， 神的故事或者是好的故事。那在新约圣经书信当中有的被称为有这样形容天国的福对不起，然后有耶稣基督的福音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还有神的福音 Gospel of God 之外呢，还有讲到这个神恩惠的福音是使你们能够得救的福音，还有平安的福音 The Gospel of Peace， 还有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永远的福音。好，那福音的内容经文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当日所领受的传给你们的，就是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传的是什么。那当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离开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那为什么耶稣要死，耶稣能够复活，那就跟人的罪有关。那整个福音的道理呢，就是要跟人家讲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让所有的罪人可以因相信他罪得到赦免，并且得着永生。那耶稣是真神，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那证明他所说所做的都是神为人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 让凡是相信的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得到永生。那耶稣自己也说，你们应当悔改，从罪当中悔改，要来信耶稣，信福音。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了，那当时福音开始在各地方传开来。那为了要让耶稣的生平能够很精准正确的传播，当时已经有在各地都已经开始有这个初信者了，他们需要很快的知道了解耶稣，他的对耶稣的教导啦，耶稣他的人呢，他的神性啊，等等有一些了解，好让他们在信仰的根基上面能够扎稳。那使徒们也不可能说每一个人跑到各个角落，到各个会堂里面去教导。那假如是把耶稣的事迹用文字记载下来，那对于要流传，要无论是朗诵或者是阅读，那会比口耳相传来的更远、更快也更精准。那这样子呢，耶稣的这些事迹就在使徒们都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流传出来。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当时犹太的律法主义跟这个正在开始萌芽的这种诺斯底主义也开始会影响到教会。那当这些不正确的或者是歪曲的跟真理不符的这些道理出来的时候，那有这些书信能够帮忙维持教会的纯净，教会的正统。那教会很早期就将我们现在手中看到的这四本福音书呢，视为由神启示，有带着神启示的这种权威性。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耶稣福音书的文体。那我们通常会讲说，诶，这个是在讲耶稣生平嘛，好像是一个人的传记一样，或者是使徒为他写的这个回忆录。可是呢，就当时其他的这个希腊的文献呢，看不到类似这样的题材，可以说它非常特别。那当然我们说它是耶稣的传记，可是实际上呢，它又是用这种主题式的记载。那虽然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基督的生平啊，可是实际上有人统计，若是个别来看呢，他所讲发生的事情大概只有耶稣生活五十个工作天这样子。那我们看看耶稣他，我们说他这个出生到死33岁或33岁半这样子。那可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很高的比重是在跟耶稣死亡有关。那我们说死亡有关呢，我们可以把它局限在这个最后一周的时间。那大部分的人讲传记啊，可能从他出生会写，然后讲到他最风光的时候做了多少事情。那关于他的死可能就只讲一小部分。可是这个是在福音书里面特别不同的，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另外呢，他有许多的修辞法，用比喻啦、名喻或暗喻等等，夸饰啦、讽刺、平行对比等等。那整个四福音的篇幅呢，占了新约，虽然是四本书哈，但是占了新约的快要一半。那假如把使徒行传加进来的话，就大概有60%的这个比重篇幅。那虽然只有4卷，可是它又放在这个圣经的头4卷。那让我们看到说它是福音书，是根源于旧约，然后应验很多旧约的事情。那也提供了其他包括后来保罗书信在讲他的一些神学跟历史上面的背景。好，那接着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四福音简介。那我这个部分呢，我会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包括他们的作者啦、写作时间啦、地点。那这个部分呢，我会主要是以 比较 早期教父的时候公认的，那也是比较多福音派的学者能够接受的，来跟大家介绍。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其他不同的这个 range 或者是时间或者地点等等，那当然就是资料有限，大部分是用推估的这样子。然后也会讲到当代对象是指当时他最主要第一手的读者是哪些人，然后会讲到中心的主题。那象征呢是对应到先知以西结，以西结第一章里面有讲到那个四活户的形象，包括人啦、狮啦、牛啦、鹰啦这四个脸哈。然后也会带大家看一下分段的大纲。好，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作者是使徒马太。那圣经里面有讲到，他是亚勒斐的儿子，又名利未。那他原本的职业呢是税吏啊。那这样子的职业在当时普遍呢不受到犹太人的推崇喜爱啊。耶稣在他在税官的时候呼召他，然后他就起来跟从耶稣。那他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那他其实都是跟随在耶稣，很多事情他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齁。相当于是很多事迹的这个目击证人。那写作时间是在主后60到70年左右。那写作的地点呢应该是耶路撒冷，也有可能是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他这个当时呢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那我们可以从他记述的内容、记述的特别用的文字来推断，很容易就看得出来。那在中心主题的话呢他希望强调的是耶稣就是那位预言的弥赛亚，预言神国的君王。那象征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的话，那是用狮子和犹大的狮子来比喻。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大致上的这个分段大纲，当然用不同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分段。那我今天因为是在要做这个四福音的导论，所以我分段有一个刻意的安排，那等一下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马太的第一章讲到的是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在马太呢是以这个从约瑟的父系这边开始追溯。那一开始耶稣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也讲到这个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然后讲到耶稣的出生。那还有呢，在三到四章这边看到的是他侍奉的预备。讲到侍奉的预备呢，大部分就讲他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浸，以及他在旷野受魔鬼撒旦的试探。然后从加利利接着就讲到加利利地的侍奉。那当我们在读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对观福音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看到一开始都是在，可以说福音书的前面半部都是在讲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接着才会讲到犹大地的侍奉。那中间呢大致可以找到一个分野，就是从这个彼得的大任性，那马太福音彼得的大任性是在16章，然后之后开始要从该撒利亚腓立比，然后往加利利往南，一直最后上犹大耶路撒冷这边。然后之后讲到26章开始讲到就是弥赛亚的受难与复活，讲到耶稣的死跟复活，那是从26到28章。OK。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本福音书马可，它虽然是排在第二，可是它蛮有可能是最早完成的这个福音书。那作者是称呼马可的约翰。那使徒行传可以看到有三次这样称呼他。那马可是希腊文的名字，约翰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那他本身呢是耶路撒冷人，母亲名字也叫玛利亚，然后呢他是巴拿巴的表弟，这个在其他的新约书信里面可以看到。彼得称他为儿子，所以很有可能是这个他跟彼得关系特别好，或者是他这个彼得带他信主的。那他也曾经参与保罗第一次的宣道之旅。那我们知道他后来曾经脱队齁，那曾经软弱过，但是最后还是蒙主使用将这个可能是第一本的这个福音书给记载下来。那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是马可，你看齁，他不是在耶稣的十二使徒名单里面。那所以呢，大部分的学者都是认为那是彼得口传，然后马可将彼得的话写下来，然后成为这一卷福音书的。那写作的时间呢，大概在主后的50到60年前后。那当时呢，写作地点应该就在罗马了。那所以主要的对象是在罗马的教会，那时候跟彼得在那边。然后中心主题呢，讲到耶稣是顺服的仆人，神仆，耶稣，象征，就是牛。那分段大纲，那我就用神仆耶稣的预备。马可他只在第一章的前半部分1到14节就交代完，刚刚若是我们比较马太的话，是用了4章，马可用了14节交代完，他没有讲到耶稣的家谱。那加利利的侍奉呢，是从1章15节开始一直到9章。那在犹太地的侍奉呢，是10章。若是我们从耶稣骑驴驹进城来这边开始算耶稣的受难的话，那马可是在11章开始一直到最后，总共有6章的篇幅。好，那接着是讲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医生路加。他可以说是圣经的写作者唯一的一位不是犹太人的作者哦，很特别。那圣经里面也提到路加，那这个他应该是在保罗的这个身旁很重要的同工，他也在宣道的旅途当中跟保罗有配搭的经验。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我们这个保罗看到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那这个笔触本来是讲他们后来开始使用我们的时候，那应该就是保罗路加加入了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那保罗也讲到他第二次被囚的时候只有路加与他同在。那除了路加福音之外呢，使徒行传也是出自于路加之手。刚刚这个我们讲到说这个是唯一的外邦人的写作者。那在这边再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路加福音是篇幅最长的，不单单是福音书，是整个新约里面最长的一卷书。那假如我们看这个新约书信，保罗13卷哦，那可是要论篇幅来看，假如我们把路加的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加起来的话，那个内容还更超过保罗一些。那所以这个路加非常的特别，那他也是经过详细考察所整理出来的这些记录非常珍贵。那 接着讲到路加写作的时间应该是比马可更晚一些。有人认为呢，是在这个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囚的时候，大概也就是58到60年之间，路加所写下来的。当时主要的对象是这个外邦和希腊人，所以那个文笔不太一样，格外的优美。那记载的东西呢，也很不一样，很多很独特的地方。那之后我们会介绍到。那中心主题来讲的话，就是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子也是世人的救主。那象征四活库里面的象征呢，就是以人为代表。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分段大纲啊，路加讲这个耶稣的降生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详细，而且是很特别啊。这个之后我们会看到，那它是1到2章。不但讲耶稣，也讲到蛮多跟诗经约翰有关的事情。然后3到4章的前半部呢，是讲到他事工的耶稣，人子耶稣事工的预备。那在加利利的侍奉呢，是从4章到9章。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的大任性，然后开始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前行，也就是所谓的犹太地。那最后耶稣从19章尾巴那边开始，一直到最后讲到的是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好，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使徒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作者也是耶稣的12使徒之一是使徒约翰。那他自己在福音书里面讲到的这个这门徒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应该就是他自己。那父亲是西庇太，那应该是家境还不错的这个渔夫，他们还有能力可以雇工。母亲应该是萨罗米，那他在这个耶稣被钉的时候，他母亲也在。那约翰自己呢，原本的职业当然就是渔夫啊，在加利利的湖边跟他的兄弟雅各，然后和彼得、安德烈一起蒙耶稣的呼召来跟随主。那还有一点特别的是，他们两兄弟呢，外号是雷子就是这个可能脾气不太好。那耶稣在十字架上将母亲自己玛利亚托付给约翰，那他又称为这个爱的使徒。关于约翰他在新约当中还留下其他的书信，包括了约翰1书、2书、3书还有启示录，都是约翰的作品。约翰也是在世最久最长寿的这个使徒。那他留下书信的时间呢，应该可以晚到主后85到95年左右。那一般认为他是在以弗所城所写的。那他的对象是当时的各地的教会。在新约圣经书卷大部分都已经完成，然后福音也传遍了。那教会开始也受到罗马政权的迫害啦，然后异端刚提到的特别是诺斯底主义也开始萌芽要兴起。那所以约翰特别是在耶稣的人性跟神性这边都格外的强调。那这个就以希节的四活物来看的话，它是有这个鹰老鹰的象征。分段大纲来看看一开始讲到的是神子耶稣道成肉身我们约翰福音开始大家经文都很熟悉，太初有道，道成肉身就在我们中间，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讲到耶稣的事工约翰假如我们去做这样的比较的话呢，刚刚讲到前面三卷的这个对观福音呢它的这个前面主要是在加利利地嘛， 后面半部讲到在犹太地嘛，那可是啊，约翰的这个记录呢，是描述耶稣的脚中啊往返于加利利跟犹太地啊，在他的这个记述当中呢，还提到啊至少三次这个耶稣过节的时候啊，讲到耶稣过节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这耶稣要往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去。那从12章开始哦，到21章就是讲到耶稣最后的受难跟复活了。好，那我们把这个很基本的这个四福音做了一个很快的简介之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四福音的分段大纲。刚刚讲到耶稣的出生预备，可能就包括他的这个从母亲的怀孕，包括他的家谱和母亲的怀孕，一直到他在约旦河给这个施浸约翰施浸，然后在旷野被这个魔鬼撒旦试探，然后接着讲到加利利跟犹太地的侍奉，然后跟受难与复活。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这边有一个 table 哈，看看马太福音的话呢，是用了四章的篇幅啊，讲到出生跟预备；马可我刚刚讲到，应该是13节啊，短短的13节，讲到这个跟耶稣的这个出生跟预备。然后约翰福音呢，也是用了3章的篇幅，路加福音用3章的篇幅。那约翰福音呢，它的叙述的手法就比较不同了哈。刚刚讲到道成肉身，那在加利利地的侍奉有一个分野哈，我这边有这个打一个星号的，讲到就是各个福音书呢，主要是3卷对观福音，他们对彼得的任性都有记出来。马太是在16章，马可是在8章，路加是在9章，然后接着就开始往南，耶稣的脚中往南到犹太地犹太地的侍奉。那我们来看看我这边用红色特别标记出来，是从马太福音21章刚刚前面的时代我可能有 typo 打成26章，那边应该有错。然后应该是从21章开始耶稣取离居进城，马可福音的话是11章开始，然后路加呢是19章28节开始，然后约翰福音可以看到12章的12节开始。那这是讲到耶稣取离居进耶路撒冷最后受难周然后一直到复活，整个下半部就是讲到耶稣的受难跟复活。那最后有一个这个小勾勾的符号呢，讲到的是耶稣复活之后在各卷福音书大致上可以看到，我们一般是讲说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嘛，28章19、20节。那其实呢，在马可、路加、约翰也可以大致是看到说，诶，有一点这个使命传承的那个影子在。那这是可以给大家做的参考。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四福音的纵览，现在呢，我就会很快的从各个福音书刚刚把简介介绍完了，我们现在主要在内容和内文方面做一些特点的介绍。我所列出来的不是所有的内容，而是可能是各个作者他独有的这些记载。然后呢，接着会有从一些主要的架构做一些分析，然后挑一两个主要的信息来分享。可能在写作特点的部分呢，我会速度比较快一点。好，这是讲到马太福音他刚刚讲到他有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子孙一直追溯到这个以色列的老祖宗，所以我们说这个马太主要的对象给犹太人。那他的家谱呢也不是完全一个不漏的记载，刻意的做14个这样14代这样子的挑选出来。那他还有特别讲到博士来朝拜耶稣主着使者在约瑟像梦中显现等等。 那特别讲到他往埃及、然后从埃及回来，因为希律要杀这个2岁以下的男孩。他还讲到犹大的下场、把钱丢在店里面出去吊死了，还讲到这个比拉多太太有一个异梦讲到圣徒身体复活，好像以西结那个枯骨复干的那个场景，然后最后还讲到这个耶稣有人他们这个耶稣复活了以后，守墓的兵丁呢这个跟祭司长啦、长老讨论好怎么样骗欺骗大家，带大家的风向要告诉大家说，哎，其实是这个门徒把耶稣的尸体给偷了让当时就有这个耶稣道尸的这个消息被这个传开。那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读常常会看到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这是要应验以赛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等等。那所以那他也不用特别去解释了，那所有的犹太人一读就知道这是在旧约里面某某先知所说的。那他这样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个读者能够知道，哎呀，这一位他在他之前在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一位耶稣呢，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另外呢，他只有马太是用天国其他福音是讲神的国那因为这个犹太人他们不敢就是不敢妄称神的名，所以马太特别用天国来讲天国的福音、天国好像等等，然后讲到大卫的子孙啦、在天上的父等等，这个都是马太比较多使用的词汇。马太几个特别的福音这个比喻呢，讲到稗子的比喻啦、藏珍珠的比喻啦、寻珍珠的比喻啦等等。那还有这个恶奴才讲到是跟饶恕有关的，有一个这个做仆人的被王赦免，结果一出门开始去向他这个欠他债的人去讨债结果呢这个被王交去这个受这个刑罚，讲到的是恶奴才的比喻。那耶稣也常常用这个葡萄园来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葡萄园、故宫的，然后还讲到大小儿子这个我们常常就是会这样讲，就大儿子是说不去，但是的之后后悔了就去做，那小儿子是说去但是不去那这个我们常常也会在生活当中有这个大小儿子的现象。那在十童女的比喻，大家知道有5个非常警醒，提早预备油，等候新郎的到来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分羊的比喻这个耶稣说，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坐在我这个弟兄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这些被分到这个左边的这些山羊呢，就会往这个永刑里面去。耶稣在马太福音特别的神迹呢，讲到耶稣医治2个瞎子，然后还有从哑巴鬼身上赶鬼，哑巴的身上赶鬼然后还有他跟彼得在一起，彼得去这个钓到一条鱼，里面有这个丁碎，可以拿去把他的跟耶稣的一起附上了。好，那这个整个马太福音呢，可以用这个5篇讲论非常工整的这个方式，很犹太人的这个习惯看得出来，包括登山宝训，然后差遣门徒前的教训，天国的比喻教会的生活跟纪律，还有最后讲到橄榄山的讲论。那这个几个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可以特别注意到，那可以从马太福音每一个这个完整的叙事之后呢，就看到很类似的用语作为结语就讲到耶稣讲完什么事情呢？耶稣说完了这话，耶稣吩咐完了这事情，然后就怎么做。那这个可能从英文的这个 NASB 的版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 When Jesus had finished 什么什么事情，那大家可以在读经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 那除了这几个这个讲论，那我们从以讲论来分段的话，那一到四章讲到就很多关于描述的事情。接着才有登山宝训，一到四章讲到的是耶稣降生跟之前的预备，然后在差遣门徒之前讲到发生耶稣的许多的神迹，然后再穿插在天国比喻跟这个差遣门徒中间的是开始记载到耶稣的权柄，大家对耶稣权柄不同的反应，当然宗教人士对他就是相当的反感。然后同样我们都可以大概观察到这些先是很大部分的叙述，然后就有一个很长的教导，然后接着叙述，然后就有一些教导，那这个大概也是可以从读经的时候观察出来的。耶稣跟律法的关系呢，耶稣肯定律法，他从小学习并且善于引用律法，我们在马太福音四章看到的就是他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试探，那耶稣也诠释律法，他叫人看见。当我们在读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呢，讲到说，哎，你们听见，有话说，禁食啦，这个犯淫乱的罪啦等等，这些他就是开始要让人家看到背律法背后的经义，所以耶稣来诠释。那耶稣也是来成全律法的，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就耶稣的方式呢，是要让人家体现到律法的本意而活出神所要求的。那他也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因为我们很常有印象的，他跟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在安息日就是非常时常有这些冲突。最后我想在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这个教会，教会唯一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提到，那我们可以在16章跟18章看到。那这是16章第一次出现是彼得关于耶稣是基督这个最伟大的任性之后，耶稣说他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就讲说所有和彼得一样都认耶稣为基督，有这样子坚固信念的人，耶稣要把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人当中。然后他就立刻讲到阴间的权柄，阴间的门守不住教会的攻击，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他就用象征性的方式把这个代表权柄的钥匙要交付给这个代表教会的这个彼得，如果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或所禁止的，在天上也要捆绑。那我们知道他就是讲述意思是说，在天上已经禁止已经捆绑的，那教会要在地上来捆绑来禁止。那同样在天上已经得到释放已经被认可的，在地上也要得到释放。所以呢，从耶稣的话可以看到，教会要来见证哪些人哪些事哪些话是在天上被禁止的，哪些是神在天上神所认可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应该要有什么通天的本领，哪些是在天上可以的，在地上我们就可以来做。所以教会看到这个教会的权柄是非常非常不容小觑的。然后在18章这边耶稣又再次讲到教会，就是讲到教会内部有争议的时候，有人得罪你的时候，那其实这应该是在讲有人犯罪的时候，这是讲到这个教会的纯净，教会有必要对犯罪的人提出警告。那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有弟兄得罪你，好像在讲冒犯我这个意思，实际上我们要把它看得更严重一点，是讲说有人犯罪，这个人是犯罪的，那我们教会应该要提出警告，可是呢，目的是让他知罪然后悔改，然后要挽回他，这是提出警告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把这个原则搞清楚，这样子当我们要去跟人家这个劝导的时候，事情就好办。那我们通常教会常常看到的问题就是说，有人犯罪的话，全教会都知道，只有那个犯罪的人不晓得，其他人知道。那假如我们清楚耶稣对教会的这个描述的话，我们应该为了教会的纯净，每一位教会的会员 都要有一个保持教会纯净的心。有人犯罪了，我们就找一两个人私下去讲。假如这个弟兄悔改，愿意悔改认罪，那很好，我们挽回他。那事情往往这样做最快解决也最好，不要说那个传这个坏事传千里这样子。那耶稣讲到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向父求什么，他必为我们成全。假如这个人还是不听劝，那就执行教会的权柄。耶稣又再一次讲到了，凡跟刚刚十六章讲到的一样，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地上所释放的，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那这个是讲到教会的权柄跟教会的属性，纯净的属性是一致的。所以呢，那我们要看到耶稣口中的教会，也看到这个他给教会极大的权柄。那读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要准备被天国君王的权柄来挑战，不管你是没信主的时候，或者你现在信主了，都要被神的话语，被他君王的权柄来挑战。耶稣是真实的掌权者，是最大的、最伟大的老师，最伟大的医生。那他应当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那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需要真正的让他来掌权，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君王的王一般的地位。同时我们要参与在使命当中，参与各样的侍奉，然后期盼那个耶稣天国君王真正的来到。好，接着我们要看马可福音，可能我会速度再更加快一些。马可福音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它最短，篇幅最短，所以读起来可以很快的，就是读完。那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需要解释的，马可大概都帮我们解释完。他没有讲到耶稣的家谱，没有讲到耶稣的身世，行动，感觉耶稣的行动力很快，很立刻，随即是马可最常用的。那描述主所做的，多于主所说的，然后也特别的仔细。大家假如把约翰福音摆开来看，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啊，马可会用特别仔细的方式来这个描述。那这个刚刚讲到马可，假如我们有不同的地方，马可当时主要是给罗马的这个教会，所以呢比较这个亚兰语，就这种家乡话的这种用词呢，马可直接翻出来，这边有一些例子。然后也对于当时犹太人的风俗马可也多描述，好比说法利赛人这个讲到洗手不洗手的，饭前洗不洗手的这种洁净的礼仪啦，除酵节啦，安息日等等，马可都有在这边解释。那特别的比喻讲，马可是讲到这个种子自然生长的比喻，它穿插在这个灯还有灯台跟神国，就好像芥菜种这个中间，讲到神的国会自然生长。然后神迹方面呢，马可特别记载到医师那个耶稣医治那个耳聋舌结的人，摸他的耳朵，然后吐唾沫在他舌头，让他得到医治。然后还讲到一个伯赛大的医治瞎子很特别 second touch， 耶稣先说摸他，诶，你看见什么啦？他一开始看不见，好像这个树一样，人好像树一样。然后接着再第二次触摸他，让他完全的复原。一个很特别的教导是在马可讲到这个信心像芥菜走印般，祷告，信心的祷告的功课，后面还加一小段祷告当中，假如我们想到有人得罪我们，我们要来饶恕他，这样可以就是好像父神也饶恕我们的过犯一样。那就是马可特别提到，他也特别提到一个逃跑的少年人，就是耶稣被抓之后，有一个人光着身体，然后这个被人捉一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麻布，本来披着麻布的这个麻布就丢了，然后就跑走了。那一般人就猜测说这个人应该就是马可他自己。 那另外呢，他还讲到这个替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人叫做亚历山大和鲁弗，是古利奈人西门，他特别讲到他是这个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那很有可能之后他们在罗马那边一起聚会的。我们来看马可对细节的描述，讲到两次讲到这个耶稣叹息，这个我要快一点了，这边马可用这个常常用这个耶稣四维观看，查看四周，无论在圣殿也好，在这个血肉的女人得医治的时候都会讲到这样子，好像就是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就好像是进入到这个电影的情节当中，很多细节你都可以很有画面这样。还讲到耶稣抱小孩当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其他福音书没有这样讲那马可特别讲说，叫一个孩子来抱起他来，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耶稣抱小孩的画面还不止一次，另外一次是这耶稣要来说这个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那从马可福音看特别看到耶稣侍奉非常忙碌他常常连饭都顾不得吃，跟门徒也是一样，没有时间吃饭了。然后在五饼二鱼马可特别讲到一排一排的，有一百一排的，五十一排的，然后这个彼得不认主的时候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讲到这个少年官和少年财主跑去问耶稣永生的时候，那马可特别讲到有一个人跑着来跪在耶稣面前，然后讲完了之后耶稣看着他爱他，这是描述马可特别的描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特色，那读马可福音很容易上手，节奏明快，处处可以看到耶稣工作时候他的殷勤的态度，然后他服侍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谦卑，怎么样的有爱心，那因着他忠于神使命他是看到耶稣的顺服。所以呢门徒的一生我们必须决心要参与师父服侍，然后要殷勤的做主公，我们的主都这么殷勤风尘仆仆走遍各城各乡，那更何况我们这个舍我其谁，读马可福音要有这样的想到教会的事工的时候，舍我其谁，以耶稣为榜样谦卑虚心的来侍奉。好，那接着是路加福音讲到耶稣
那个牧师用牧师不用急哈，那个超过没有关系，对，就是牧师你不用特别赶，对，
好，谢谢。好，那我就稍微慢一点。那这个路加福音呢讲到路加的家谱是玛利亚母系的这边，那可是他一直追溯到这个人类的始祖亚当，所以我们说路加强调耶稣人的这个身份。然后呢他没有讲这个拉比，因为他是以希腊人为对象和外邦人，那他用主来取而代之，也很少引用旧约马可福音也很少引用旧约，路加也是，那我们可以从对象知道，那注重耶稣跟外邦人接触的事情，然后强调特别强调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还有他怜恤人的心，那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到很特别的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救恩啊，救主啦，救赎啦等等，在福音书里面呢只有路加来使用这几个希腊文的词汇这是很特别的，包括他在使徒行传里这样用。那路加呢他还很多次的解释犹大的地名讲到这个拿撒勒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加百农是加利利的一座城，以马忤斯这个两个门徒也是路加独有的，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你可以说那是最轰轰烈烈一次这个路边查经班把这个圣经的这个故事律法先知的事解释给这两个门徒听。路加福音前面两章三章等于是全部都是路加独有的这边有列出来，那特别有几首 这个非常著名的尊主颂啦、玛利亚的，还有撒加利亚，就是约翰的致敬约翰的父亲，以色列颂，然后天使天君的这个荣耀颂，还有西面的释放曲，那都可以在这两章找到。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路加，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个路加福音讲到伯利恒啊，这个马槽啦、客店都客满啦，然后天使跟牧羊人呢、等等，还有特别是耶稣孩童时期哈，就只有这个去过节的时候，只有路加讲到。那还有一些特别的事迹是那个讲到，我们知道耶稣有差遣十二门徒，那路加这边还特别提到一次，他差遣了70个人，同样是两个两个出去，然后回来跟耶稣做汇报。撒该啊，税吏撒该，撒该你下来，今晚我要住你家，也是只有在这个路加福音讲到。还有两把刀啊，刚刚讲到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路加的神迹特别多，而且很多都是只有他有。第一个他就讲到这个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还有一段让门徒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结果彼得说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讲到拿因城的这个寡妇使他儿子从死里复活，讲到医治一个腰驼背腰直不起来的妇人，还有水谷，路加特别在这个病理上面特别可以用他的专业来描述哈，还有10个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人特别还强调他是撒玛利亚人，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向耶稣谢谢耶稣归荣耀给神。那讲到这个当彼得拿刀子削掉这祭司长要来抓耶稣的这个仆人的耳朵的时候，耶稣亲自来医治他。路加的比喻也是特别多，又特别著名哈。我这边用几个分类哈，跟祷告相关的有一个夜间情辞迫切祈求跟朋友要饼的这个比喻啊，跟祷告相关。然后寡妇向官申冤啊，那还有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祈祷的分别哈，法利赛人就说啊，神啊，我感谢你，因为耶稣要指责那种自以为义的人，他就说这个比喻，法利赛人说，你看我不像这个人，这个税吏啊，我也不勒索，不敲诈，不奸淫等等，一个礼拜禁食两次，那可是呢，这个旁边站着的这个税吏说，主啊，开恩啊，怜悯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个人倒算为义哈。自卑的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15章有这个失而复得的比喻，连续三个，从100只羊的一只失去了。10块钱Alex 之前才讲完这篇道，少掉一个去找钱。那浪子出去了，回家了，这样子来比喻这个，强调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他是在回应15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看耶稣怎么一天到晚跟这些罪人啊税吏混在一起，那耶稣用这样子的比喻来告诉说，世上的人在他眼中，罪人在他的眼中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只要罪人肯悔改都能得到神的赦免。那希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是能够知道神的心，包括他们自己也应当要悔改。Yeah. 还有这个对于忍耐，对于人的忍耐，包括两个欠债的人，讲到的是有一个女罪人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那西门就说，哎，这个人怎么跑来这边耶稣的脚前的高抹他香膏啊，他难道耶稣难道不知道这是个罪人吗？那耶稣就用这个比喻，这个债得恩免。这个哪一个人用两个人都欠债，那 这个都没有无力偿还。好，那欠的多的那个人恩这个多得恩免。然后讲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是讲到那个看着它不结果，三年都结不出来，没关系，再等等，我再把它泼点粪，哦，把土挖开，施点肥，看看它。假如真的不结果，再来把它处理掉。啊，然后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比喻，强调要爱我们的邻舍哈。然后三个讲到跟来世有关的，无知的财主盖仓房。然后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为未来永生来预备，然后还有财主跟拉撒勒，这都是路加独有的这些比喻。那路加也很特别，在妇女这边有比较多的记载，在圣殿有讲到先知亚拿，然后拿因城的寡妇儿子死而复活。刚刚讲到有罪的女人得蒙赦免，然后讲到很多侍奉的角色，那也称赞这个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还有许多比喻当中耶稣也用妇女来放在这个比喻当中。然后圣灵也是一个路加特别强调，我们一般读使徒行传会称之为这个圣灵行传，但是也可以从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从玛利亚的受孕，然后施浸约翰、伊丽莎伯、撒加利亚都有被圣灵充满的记载。圣殿里面的西面呢，是因着圣灵的指引，然后来认出耶稣，婴孩耶稣是神预备的那个弥赛亚，要成为照亮外邦人的光。这个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那特别讲到耶稣回到加利利的时候，是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开始他在当地的这个工作。那这个耶稣祷告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在对观福音看到，可是呢，路加特别强调耶稣他在祷告，包括他在受浸的时候，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那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之后，耶稣因为众人拥挤他退到旷野去祷告。拣选十二使徒，他也是彻夜祷告，上山祷告神，然后最后称他们这十二个人为使徒。然后彼得大任性也是只有路加讲到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然后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然后包括登山变相的时候，只有路加福音讲到这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面貌，耶稣面貌改变。在教导门徒，这算是路加福音里面的主导文，也是讲到他本来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门徒来问他怎么祷告。然后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耶稣也说过我已经为你祈求了，他为着这个彼得的悔改不让他失去信心，要他回头。你看耶稣在这边实际上是先为彼得祈求，然后连耶稣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为这些这个嘲笑他啦、讽刺他的这些兵丁啊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在这个断气前，路加讲到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那十架七言有三句是出自于路加福音。好，那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路加福音有一句经文经句了，算是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真的在寻找人，寻找有罪的失丧的人。那处处可以看到耶稣充满人性的关怀，也可以看到他如何舍命救人。那他体恤人的软弱，同情人的痛苦，为彼得的回转祷告，为耶路撒冷哀哭两次，刚刚讲到在十字架上还替人世人恳求天父的赦免，可以看到他是完全无瑕的人子，更是世人的救主。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要心里想到我们是那个已经被寻得的人，我们是已经被拯救的人， 那我们愿不愿意为耶稣去寻找，看看哪里还有失丧的人，让他们也得蒙耶稣的拯救啊！这是耶稣啊来到世上，并且拯救我们的目的。好，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约翰福音，这边讲到约翰福音也是比较少神迹，然后呢比较少用比喻，比较多是与人的谈道啦，还有长篇的讲论，然后他很善用这个对比的手法，光和暗啦，生跟死啦，灵与肉体啦，神跟世界做这样对比，然后这个父啦，我父啊，相信啊，世界知道认识，还有荣耀做见证生命，这些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比较常看到的这些词汇。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一本这个约翰福音呢是不像其他三本对观福音，它记载耶稣的脚中因为过节的缘故往往反反于加利利跟耶路撒冷，加利利在迦拿行第一个神迹，然后接着讲到要去过节，第二章讲到他第一次洁净圣殿，然后在那边跟尼哥底母谈到永生，这个也是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主题。然后在返回加利利的途中，经过撒玛利亚，在叙加跟井边的妇人谈到，那回到加利利的迦拿，用口中的话将这一位大臣的儿子治病，然后在又回到耶路撒冷过节，这是第五章，在毕士大池医治一个病人，然后在又回到加利利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海上走。那从七章到十章讲到他又回到这个犹太地有讲到这个行淫的妇人啊还有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有人问他说这个是谁犯的罪呢？是他自己呢还是妇人？医生说没有，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荣耀。从第十一章开始就一直留在耶路撒冷，包括在伯大尼耶路撒冷附近，伯大尼让拉撒路复活，然后十二章开始讲到其旅居进城，特别的地方还讲到只有约翰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有关于圣灵的教导是在十四到十六章，然后最后也复活之后，这个约翰记载特别丰富，包括这个多疑的多马哈，然后他三次跟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要牧养我的羊哈。也有人觉得说，这个其实也是约翰福音里面像是大使命的这个经文。然后呢，这个彼得他还特别最后还讲到，就彼得看到这个约翰啊，然后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哦？很关心别人哦。然后呢，耶稣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关啊？你跟从我吧。那我们知道这个彼得最后的下场是为主殉道哦。其实，这个彼得当然就是也很被神所重用，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被主使用啊，我们更多关心自己的情况哈，不用去看别人如何哈。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神迹。刚刚讲到约翰记的神迹不多哈，可是呢有这边讲到有七个，我们假如说从他在这个还没有死之前有七个。比较容易记的数字，七个里面呢只有第四个五饼二鱼跟第五个在水上走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有的，那其他的以水变酒啦，然后医治大臣之子啦，还特别有标记，这是第一个神迹，这是第二次行的神迹等等。然后呢在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医治生来瞎眼者，还有从拉撒勒死里复活。在21章呢也有人认为他让使徒去得这个150复活之后了得153条也算是一个神迹了，不过这个若是 在这个复活之后，那就另外算。所以有人讲说，约翰福音有八个神迹。那我们看到这个前面七个神迹呢，都是一到十一章，所以十二章以后就是主要以讲论为主。那约翰福音还有七个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我是真葡萄树。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关于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这个道成肉身，刚刚有讲到当时在这个诺斯底的主义，有人他们不可能觉得不可能又是神又是人，那我们一般通常会对于耶稣的神性来做许多的这个辩护，可是约翰也特别讲到，我们假如看到他来讲说，这个神来到了人间，那他也是真真实实的人，那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的记载来看到约翰希望强调说他真真实实就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人，他会向人要水喝啦，他会跟门徒一起生活啦，然后他会哭啦，他有情感啦，为门徒洗脚啦，受死啦，埋葬啦，然后复活之后还有留着这个钉痕，所以是真真实实的，真是成了肉身。那这个是当时诺斯底没有办法接受的，二元论没有办法接受的。那同样耶稣的神性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经文，比如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把这个法利赛人搞得快疯掉。那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同样也是激怒了法利赛人，然后讲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这些都是在耶稣的这个自我启示，说他有神的身份。那多马也说我的主我的神，那更不用说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些神迹都是强调耶稣是真真实实的神，刚刚强调是耶稣是真真实实的人。然后约翰，我们刚刚讲到约翰也强调这个信，就是相信，那先讲到这个相信的人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有永生和永远不死，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们得不着永生，并且永远在神的震怒当中。那我们来看看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要人相信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讲说呀，我信我信，那到底约翰这边就讲到很多，我们到底具体你要信什么，信耶稣的名，要信耶稣他自己，包括相信经上的话，旧约的内容，包括信神，然后耶稣跟神的关系是奉神差遣的，神是差遣耶稣的，然后我与父原为一等等，包括信耶稣的话，信耶稣是基督等等，这些是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指出来需要相信的对象，相信的内容。好，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个圣灵相较于路加有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圣灵充满了哈，那约翰更具体把圣灵是什么做什么告诉我们，在14 15 16章都有提到，我这边来念经文哈，耶稣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他是能够保护我们，能够劝慰我们，能够施予恩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老师，好吗？他能够安慰教导劝导或者教化的工作，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就是真理的圣灵，还用真理的圣灵来形容。然后呢在14章讲到同样保惠圣灵，保惠师就是所要差来的圣灵，父差子，父也差这个圣灵，然后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这边就把保惠师跟圣灵做个连结。圣灵的工作呢，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是使人认识耶稣，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明白，让我们圣灵明，让我们明白神的话，只等了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圣灵呢，还使人，这是圣灵在我们对于人做的工作，使人知罪、认罪、悔罪，他叫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圣灵为耶稣，客观来讲，为耶稣要来做见证，所以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到，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这只是讲耶稣，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除了为耶稣做见证，圣灵还有要荣耀耶稣，16章讲到的是他要荣耀我，这讲的是圣灵，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我们可以从假如你曾经在大街小巷或是坊间听到很多关于圣灵的工作，关于圣灵充满，你常常听人家讲到啊，圣灵给我感动，让我有怎么样怎么样的表现，那我们都已经听了很多，很习惯了。那可是我们听神的话有不能够成为这个我们的习惯呢？能不能够我们拿神的话来校准我们所信的，我们原来心里所想的，或者我们以为的，或者人家所讲的？那我们从约翰福音14到16章好好的整理的话，应该可以知道圣灵真正的工作不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跟个人喜好、跟个人的感觉、情感跟个人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耶稣的话有没有让人家更容易明白，耶稣的身份有没有更容易让人家认出，人自己的罪能不能够得到提醒。那这个是圣灵真正的工作。好，那读约翰福音这是小节，我们清楚认识耶稣就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神来到了人间。我们相信那个曾经在约翰面前的耶稣呢，就是神的道，完完全全以完完全全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透过耶稣，我们都体会到神的爱，让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自己更应当注意自己和耶稣的关系，我们跟他的相处之道，包括我们每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每一天所要做的每一个决定，包括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每一个改变，好让这个我们能够真正得着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所讲到那个真正的丰盛的生命。好，那我的这个预备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齁。我们之后有一方带我们唱诗歌，然后就我们大家读经。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一段时间彼此相聚，透过网络的方式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四福音书。愿耶稣基督福音时常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脑海里，愿耶稣的当时所留下的教导也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准则，是让你特别用你的旨意向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留下你要让世人所知道所认识的耶稣。愿我每次在读神的话语，特别是为教会读经班现在都在读这个新约的福音书的时候，就我们都能够重温福音里面的美好，都能够更深的来认识耶稣，也能够更加的深爱耶稣。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主你拯救我们，也赐福于我们，愿我们在你话语更多的精进，更多的长进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被你亲自得着，也被你亲自建立，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出神你所要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祷告感谢奉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大家等一下读经团契没有特别的安排的话，你可以参考 我这边有列了一些就是主要刚刚算是有点复习有几个 topic 大家可以翻翻圣经可以。第一个是那这个之后也都可以再 share 齁。就是说从四福音齁每一卷福音找到那个骑驴驹进城的时候然后从那边一开始往算到每一卷书的最后然后你稍微做一点数学好了然后比较一下在每一卷书里面的比例各占多少。那我们想想看说那假如要描述一个人的生平事迹齁那你会福音书里面特别讲到关于耶稣的受死跟复活，那你有这样的观察之后，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启发？然后耶稣口中的教会可以在哪一卷福音书里面找到？从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教会的哪些特质？这和你心中所想的教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然后呢，虽然马可介绍耶稣齁我们说做的比讲的多，可是呢，你应该可以从马可福音当中找到很多哈，你看看可不可以找到至少五个，实际上比五个还要多很多哈，找到五个说明啊，耶稣非常清楚知道他自己来到世上是要宣讲、传讲神的道，教导神百姓话语，好让人更认识神。你可不可以找到马可福音关于耶稣很看重这个教导、讲道的事工的这样的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你也可以找到五处，刚刚其实已经有 go over 一次了，关于耶稣祷告的经文。你看看耶稣他这么注重祷告，什么样的时间他都有在祷告，那我们再想想看自己还有没有在哪些地方可以调整，更多付上祷告的代价。然后最后也就是刚刚讲到圣灵的身份和工作，那大家可以从14章约翰福音14到16章来复习一下，那帮助我们自己对圣灵有更深的认识，然后也有更正确的认识，那帮助我们在日后听到有人在分享关于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准则校准的方向。好，那这就是我的这个分享。